一、前言。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台北市第三选举区中山区松山区二十里王宏威罢免案有声公告内容国语版。台北市选举委员会制作。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台北市第三选举区中山区松山区二十里王宏威罢免案经定于中华民国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举行投票。资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日中选务字第114-000-1429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二、罢免理由书。一、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提议人之领衔人陈伯宏先生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台北市第三选举区立法委员王宏威一案，兹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括号一，立法委员肩负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审查预算、维护国家安全与民众福祉的重要职责，应当忠于国家，诚信待民，并致力于改善人民福祉。然而，王宏威自当选以来，持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主宪政体制、损害选民权益的行为，且其问政品质低劣，不仅悖逆立委职责，严重违背选民期待，并有诸多不当言行，不符立委应当具备的专业与品格。原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提出罢免王宏威之理由，让选民透过民主机制罢免不适任之立委，以维护民主宪政与国家安全。本理由书依据事实与法律，具体说明王宏威涉及的三大问题。阿拉伯数字一，通敌行为，累次与中国统战机构高层会晤，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阿拉伯数字二，毁宪乱政，支持违宪扩权法案，削弱行政与司法权限，并冻结国防、教育、长照、打击诈骗等重大预算，罔顾民生福祉，危害国家利益。阿拉伯数字三，恶言恶行，屡次散布假讯息，发表不实指控，缺乏立法专业能力，且干涉罢免程序。此外更乏选区服务，未积极为选区选民解决问题，违反民意托付。括号二，通敌行为，与中国政权过从甚密，危害国家安全。王宏威长期与中国统战系统保持密切往来，多次赴中国与统战机构及高层官员会晤，甚至参与中国央视的统战节目，在节目上配合中共对台宣传口径，公开支持九二共识，为中国统战宣传提供助力。其配合中国统战口径发言的行为，形同替中共对台宣传，影响台湾对国际展现的形象。其行为显示出对中国政权的亲近程度，严重违背国家忠诚义务，并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亲中立场，严重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形象。王宏威于宣誓就任后，旋即于2024年4月随傅昆萁访问中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沪宁会面，该会议未向台湾政府报告，且会后王宏威未向选民说明具体讨论内容，造成国安疑虑。 此外，王宏威缺席同年5月举办之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就职典礼，显示其对中国统战势力的配合更甚于对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支持。王宏威当选立法委员后，为庆贺海峡岛报成立25周年致庆，以立法委员名义致赠牌匾。然而，根据陆委会评估，海峡岛报及其所属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具有明显从事对台统战工作的性质，并不是单纯的新闻媒体，而且该报的社务委员曾经拿经费指示捏造民调，介入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王宏威与中国统战系统过从甚密，有牌匾为证，严重违背对国家的忠诚义务。王宏威的配偶陶允正为中国统战组织新同盟会分会长，该组织以促进国家统一为宗旨，曾于1995年举办我是中国人大游行，并与新党密切合作，长期推动统一宣传活动，推动促统政策，并组织退役将领赴中国进行交流。王宏威参与提案开放中国配偶四年取得台湾身份证，但其他国籍配偶需放弃原国籍，形成极不公平的政策。此举恐让台湾选举更易遭中国介入，影响国家安全。2025年1月，王宏威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放宽中国学生来台限制，允许其获得台湾公民权与健保，明显与国家利益相悖。王宏威屡屡亲中言行，已超越正常交流范畴，使人合理怀疑其是否真心效忠中华民国，严重违反立法委员对国家的忠诚义务，构成罢免的正当理由。括号三，毁宪乱政，违宪扩权，削减国防中央预算，破坏民主制度，弱化国家安全。王宏威在立法院的表现不仅毫无建设性，反而积极支持违宪的国会扩权法案等争议法案。其对中央政府总预算之审查不仅未发挥国会监督功能，反而提案及支持多项不当的预算提案，删减攸关国家安全与民生的重要预算，严重损害国家财政稳定与人民福祉，削弱政府施政能力，并严重危害民主体制。阿拉伯数字一，推动违宪之国会扩权法案，违宪侵犯行政权与司法独立，架空行政院与司法机构。王宏威支持的国会扩权法案已被大法官裁定部分违宪，法界与学界也强烈批评该法案是对民主体制的重大破坏，例举如下。提出藐视国会罪，企图以刑法打压政府官员与公务人员，限制行政权正常运作。该法案强制官员出席立法院，否则竟予处罚，侵犯行政权。赋予立法院强制调查权，侵犯司法机关权限及其独立性，形同立法院变成检调机关。支持宪法诉讼法修正案，瘫痪宪法法庭，剥夺人民救济权利。该法案大幅提高大法官违宪审查门槛，使司法机关难以制衡违宪法案，并影响人民基本权之救济。阿拉伯数字二，删减国防预算，危及国家安全。王宏威在202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中支持多项国防经费删减提案，影响国军现代化与自我防卫能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冻结国防部预算，削弱台湾防卫能力，包括冻结国防部业务费 30%， 前建国造计划资金 50%，导致军事装备更新与训练受阻，并影响军事现代化发展， 与国军自制武器进程，使台湾面对中国军事威胁时更加脆弱。削减无人机产业园区 30% 预算，影响台湾无人机科技发展，削弱国防自主能力。同意删减国防宣传预算 60%，使政府无法有效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安全情势。大幅减少军队资讯站宣传预算，削弱对中国假讯息的应对能力。削弱后备军人训练计划，影响台湾整体防御战力。阿拉伯数字三，删减民生预算，损害人民福祉，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王宏威在2025年度预算审查中，不顾民生需求，支持多项删减教育、医疗、社福等领域的预算，漠视人民需求，罔顾选民福祉。删除台电补助2000亿，恐导致未来电价飙涨，甚至通货膨胀，增加民众生活负担。冻结教育与研究经费 70%， 影响学术研究、幼儿教育、反毒计划等公共政策，使学术与科技发展陷入困境，不利国家竞争力。削减警政署 70% 预算，警察训练与设备缺如，威胁社会治安。删减国家健康保险及医疗补助经费，导致医疗资源缩减，影响弱势族群就医权益。冻结中选会 50% 预算，干预罢免行动，妨碍选民行使合法的基本权利。数发部、资讯安全署、数位产业署、农业部 NCC、 陆委会、中研院等政府机关业务预算删至仅剩一元，严重影响政府正常运作。阿拉伯数字四，支持财政不透明法案，资源错误分配。王宏威在立法院投票支持3700亿财政划分法案，却未明确规划资金用途，不但使政府资源分配错置失衡，影响基层建设，这些不透明的法案更将导致国家财政混乱，影响政府施政效能，也让台湾失去财政稳定的基础。阿拉伯数字五，干预罢免程序，企图阻挠公民行使正当权利。中华民国宪法第17条明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王宏威却协同国民党团通过提高罢免门槛的选罢法修订案，强行要求公民提议及联署罢免必须减负身份证影本，阉割人民受宪法保障的罢免权，提高个资外泄之风险。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公民权，是用来汰除不适任的民选公职人员的民主问责手段，其却反过来剥夺人民的权利，甚至不断将公民自发性的行动抹黑成绿营侧翼，轻视善效公民运动。挂号四，恶言恶行，抹黑造谣，问政低劣，干涉民主程序。王宏威长期以来之言论偏激且充满误导性资讯，不仅造成社会对立，也严重损害立法院的形象，更在国会殿堂中对立法同仁拳打脚踢，造成伤害，其行为完全缺乏作为民选公职人员之素养。其于国会殿堂上，既未尽责执行在野监督与提案改善社会问题的职责，反而利用偏激言行甚至暴力行为，践踏民主程序，将个人的政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显不适任立法委员。阿拉伯数字一，散布不实资讯，抹黑造谣，扰乱社会。王宏威频繁乌龙爆料，未经查证及对媒体或公众发表不实指控，攻击政治对手及一般民众，意图制造舆论对立，造成社会误解、混乱与不安。这些指控事后经证实，多为毫无根据的不实资讯， 严重误导公众，损害他人名誉，而其拒不澄清，亦不道歉。例如2023年11月王宏威指控知名新媒体业者张志奇为青绿网红，业者随即发布影片澄清，指出王宏威的指控缺乏事实根据，并强调金额合计2700万元的政府计划案是在七年期间分别依法参与公开招标，由曾获多项世界设计大奖的50人团队投入执行，绝无不当情事。根据政府采购资讯网，该设计公司七年累计投42标案，得标28案，观其案源分布及得标率，并无任何机关读后。另如2024年11月王宏威指控时任政务委员陈时中在参加某次参叙时沾有粉味，是不当行为，然而该指控随后被证实为不实，相关当事人亦出面澄清，表示王宏威的指控纯属捏造。立法委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应以诚信、公正为基本操守。王宏威频繁散布不实资讯，对他人进行无根据的指控，已严重损害其公信力，亦破坏立法机关的形象。此外，其缺乏责任感的行为，显示其未能履行立法委员应有的职责与义务，难以升任此一职位。阿拉伯数字二，立法院内议事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事件。2024年7月8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期间，王宏威与民进党立委林楚因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根据现场影片与媒体报道，王宏威对林楚因连续施以掌掴，并抓扯其头发，这些行为已超出正常肢体冲突的范畴，构成明显的暴力攻击，导致林楚因下巴见血，右脸颊红肿，右耳与右眼不适，下巴与右手被抓伤。王宏威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立法院的形象，违反立法机关的行为准则，也破坏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阿拉伯数字三，缺乏立法专业能力，问政表现不佳，且未尽职服务选区。立法专业能力不足。王宏威自担任立法委员以来，提出的法案通过率极低，多数未能通过立法院审议，遑论三读通过，显示其在立法工作上的专业度与效率不足，无法有效推动政策改革。王宏威参与的提案中，部分涉及重大政策议题，却未充分考虑其影响。该提案的数量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提案的品质与可行性。若提案内容缺乏深度研究或未充分考量实际操作性，将难以获得其他委员的支持，导致提案无法通过。在立法专业能力、政策研究深度或协调沟通能力方面存在不足，这不仅影响其履行职责的有效性，也可能损害选民对其的信任。例如，王宏威等国民党立委于2024年1月提议修订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六条，取消核电厂延役申请期限的限制。然而，核能安全委员会指出，即使修法通过，核电厂延役仍面临用过燃料池储存空间不足的问题。目前，核一厂与核二厂的用过燃料棒已塞满冷却池，停机的反应炉内也堆满燃料棒，若无法解决此问题，延役实际上难以实现。此外，老旧核电厂延役时所需的整体性老化评估和老化管理，以及执行必要的设备检测与更新，以确保运转安全，这些措施涉及庞大的技术挑战与资金投入，却未充分评估，将增加安全风险。同时， 本次修法也未纳入已面临民众抗争的高低阶和废料处置场选址问题。以上种种再次显示王宏威的政策论述缺乏专业性。这种缺乏全面评估、充分考量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推动，可能导致公共安全风险增加，并引发社会对核能政策的不安与质疑。选区服务投入不足，选民陈情无法获得妥善处理，未积极回应地方需求。例如，王宏威选区内建筑工地施工，导致邻近民宅出现龟裂、倾斜等问题。早在2023年1月，住户即向市议员反映，自建案施工后，住家墙壁开始出现龟裂，且情况日益严重。相关问题始终未获有效解决，导致2023年9月7日晚间，多栋民宅发生龟裂、倾斜，一栋民宅一楼坍塌，导致整栋建筑物下陷。由一月发展至九月造成严重坍塌，住户甚至曾在门口贴公告自救，但王宏威却未能及时关注，直至事件扩大后才大动作提告，显示王宏威需要请走基层，听取民众声音。对于自身选区内的重大事件，却未能展现积极性，显示其在选区服务上的投入不足。括号五，综上所述，王宏威自当选立法委员以来，其各项行为已严重背离立法委员应有之职责、专业伦理与道德标准，违反民主原则与宪政机制，甚至损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福祉。其行为涉及阿拉伯数字一，频繁与中国政权统战机构接触，过从甚密，破坏台湾主权，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有通敌之嫌。阿拉伯数字二，推动违宪扩权法案，破坏宪政体制，干预行政与司法独立性。支持财政不透明预算分配，导致政府资源错误配置，危害财政稳定。大幅删减国防与民生预算，削弱台湾防卫能力，损害人民福祉，严重危害台湾的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阿拉伯数字三，言行不当，抹黑造谣，散布假消息，破坏社会信任，且阻挠公民行使罢免权利，问政品质低落，缺乏专业问政能力与政治诚信，忽视民生问题，既未有效履行选区服务，亦未善尽立法委员基本义务与职责，影响台湾民主发展。为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与国家安全，选民得基于民主法治精神，行使公民权利，罢免王宏威，以确保立法委员真正代表民意，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维护立法院的专业与正当性。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5条规定，选民有权发起罢免失职、危害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的立法委员。本次罢免案不仅是针对个别立委的问责行动，更是维护台湾民主机制的关键。为确保立法院真正代表人民的声音，选民应勇于行使权力，共同罢免王宏威，捍卫台湾民主，守护国家安全。三，答辩书。一，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被罢免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台北市第三选举区王宏威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陈伯宏提出罢免本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兹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之规定，提出答辩如下。 挂号一，立委任内表现优秀，屡屡获奖肯定。王鸿薇于台北市第三选区选举，获选区多数人民所托，得以自民国112年1月16日立委补选及113年2月1日立委选举，就任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一职，这对鸿薇是肯定，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压力。王鸿薇立委任内兢兢业业，除弊心力，无一不与，从未缺席。一年多的立委任内，连续获得立院记者联谊会评鉴立委第三名，口袋国会优秀立委，其中立院记者联谊会评鉴对象则为去年2月1日上任后完整任满至去年12月25日的113位立委，表现优于现任全体民进党立委，整体评鉴下获得第三名。这些不但是对王鸿薇的肯定，也是对于台北市第三选区选择的肯定。鸿薇除了感谢，更多的是鞭策自己继续努力。不止在立法院，鸿薇的服务处从议员时期开始开设，就在健康国小对面，和大家都是十几年的老邻居，团队的服务早已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包括这15年来每年都提供50场报税服务，以及每月30场的免费法律咨询，还有每年固定的亲子活动、园游会、电影、马戏团表演，甚至很多当年的小朋友已经是大学生。另外，自2016年起为鼓励青年学子参与思辨教育，办理限定台北市高中职的台北愿景杯辩论赛，去年已经第6届了。除了大家的支持与参与，鸿薇也要感谢在这次罢免过程中，很多里长出来宣传力挺，甚至请团队帮忙录制影片，为鸿薇争一口气。有这些里长以及市民朋友的肯定与力挺，才能让鸿薇勇敢面对这场恶霸。挂号二，政见达成率达80%，不负所托，继续努力。鸿薇在第11届立委选举，我所提出的10项政见，在短短一年时间内，10项提出政见中9项达成或有阶段性成果，唯一未达成的就是执政党不顾能源政策错误废除核能，继续图利绿能产业，但鸿薇一定继续努力，说到做到。阿拉伯数字一，放宽社服移工限制，取消巴士量表。放宽申请社服移工限制，取消巴士量表，减轻长照家庭压力，是我参选立委的政见之一。其中放宽巴士量表更是我第一个政见，过去温玉霞委员与我也共同举办移工问题总体检公听会，会中与被照顾者、家属、协会代表、学者以及行政单位一起讨论交换意见。目前国人在聘雇外籍看护工上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与困境，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巴士量表。现况由于少子女化，造成我国劳动力短缺，本国籍看护能量不足，使具长照需求之家庭负担沉重。由于评估对象需亲自到医院，对许多长者、失能者带来不便，加上评估之后也可能未达聘雇移工门槛，过去民怨不断。终于在113年12月31日三读通过就业服务法部分修正条文，80岁以上长者聘雇外籍看护免经医疗评估。阿拉伯数字二，推动核能研议。今年5月14日我在立法院首先提案的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完成修法，三读修正通过该法第6条，核电机组运转执照有效期间最长为40年，期满需继续运转者、经营者的于主管机关规定之期限内申请换发执照，换发之运转执照其有效期间自执照生效日起算，最长为20年。 然而，今年5月17日，在民进党强硬下，将核三厂2号机除役。尽管赖政府信誓旦旦称绝不缺电，但一个月来，情况显非如此。台电不仅火力全开，将备用除役的老旧火力机组都派上用场，更联合三厂的紧急燃油发电机都推上阵，显见供电吃紧情势。今夏用电高峰刚到，全民得随时提心吊胆。从除役的5月17日至6月18日止，短短30多天，就有18天出现黄灯，占总天数的一半，也较去年同期翻倍。5月21日的夜间尖峰用电量更曾超过 94%， 亮起橘灯。去年6月到10月备转容量率出现黄灯的天数已超过总天数的一半。未来鸿威会继续努力导正正确的能源政策。阿拉伯数字3，推动防灾都更，解决都会老旧住宅防灾问题。由于都更速度仍赶不上屋龄老化及天灾受损之速度，现行都更条例针对容积奖励以新建完成才能认定，国内不少建物是在容积管制实施前申请建造，容积管制实施后才完工，导致认定上产生争议，且通常原容积会高于基准容积，实施容积管制前之合法建物以原容积重建都更时相对有利，民众具有参与重建诱因。全国有8216栋建物超过30年已进入需要改建阶段，65%集中在双北市，其余县市占 35.5%。 为保障国人居住安全，修法扩大适用原建筑容积更新重建的对象，从现行针对实施容积管制前已新建完成的合法建筑物，放宽至实施容积管制前已申请建造执照的建筑基地也可适用，以加速都更速度并降低致灾风险。内政部版本与我的提案版本一致，全案已经于113年10月25日三读通过。阿拉伯数字4，争取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振兴台北市观光产业。疫后全面恢复观光，但只有疫前的60%，要如何协助观光产业，一定要拿出办法。尤其台北市中山区是全台观光业重镇，全球疫后解封，台湾唯一只有中国大陆不能组团旅游，这些无辜的观光业者即使在摆脱疫情后，还要面临政治恶斗与意识形态。事实上，台北国际夏季旅展、陆委会、交通部又放行155位大陆官员及旅游相关人士，更显示这件事根本无涉国安问题。对此，2024年7月16日，鸿威与在野党共同提案，在维护安全、增进两岸和平稳定发展、解除人民组团赴大陆观光之限制，并优先开放大陆观光客寻小三通赴金马棚等三里岛县旅游观光。阿拉伯数字5，推动松山机场航空城。去年11月22日我质询交通部长时，就针对松山航空城进行要求，松山机场周边的禁线建影响居民都更及开发的机会。在交通委员会质询，我要求交通部长应协助松山机场周边居民，比照桃园机场周边给予房屋税、地价税优惠，并请交通部研议可以参考桃园机场打造小型的松山航空城。交通部长允诺针对税负补贴及周边航空城计划通盘纳入考量。我的相关提案都获得部长肯定，未来会纳入研议。 阿拉伯数字6学贷免息，减轻年轻人负担。截至2022年12月止，高中以上学生就学贷款者约73万人，贷款余额为1481亿元。而根据统计，全台目前有超过5万名学生毕业后无法立偿还就学贷款，被强制执行，而且一半都来自私校，有的个案甚至因未欠就学贷款而被银行申请强制执行，一有薪资入账就会被扣掉1/3拿去还债，未来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就有学生毕业欠60万元的就学贷款，中间曾断断续续还到还差10万元就能了结，但后来又因为工作不顺无力还款，一旦滞纳，迟延利息和违约金滚滚而来，欠款金额因此又默默涨到了16万元，让这些本来有意愿还款的人彻底绝望，甚至后悔自己念大学，说早知道国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但是台湾社会如今没大学文凭找工作恐怕生活还是不易，这都是政府政策错误设下的贫穷陷阱。以教育部资料来看，政府每年负担的学贷利息额度大概是 2.66% 至 0.65% 左右，平均下来约负担一半。而近年来因为少子化，平均负担支出已经降至20亿多，现在政府应该完全可以全额支出。2023年10月，我在施政总质询上公开向当时行政院长陈建仁提出学贷利率归零，希望透过政府补贴以降低青年负担。行政院长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后续会请教育部及相关单位再做研商。阿拉伯数字7追踪政府宣传标案，反制特定媒体垄断政府文宣标案。在民进党长期执政底下，三立、民视常年把持政府媒体预算，我依照工程会提供资料，105年至今年得标数量统计总共合计拿高达95亿。平均每年可以拿国家10到11亿的预算。立法院预算中心也警告近三年政府媒体宣传费，质疑得标厂商集中度甚高，执政党滥编公堂养这些党媒，就是对自己执政无能心虚的最大证明，也是最大的负面宣传。根据2023台湾数位广告量统计报告指出，2023年的台湾数位广告总量为610亿，跨国网络巨擘就占其中约6至8成。然而这些网络巨擘使用新闻内容，却未与台湾媒体合理分润，造成新闻产业的工作产出无法获取合理利益。媒体生存危机不止造成新闻从业人员待遇不佳，新闻品质低落，也可能使媒体大量仰赖政府标案或补助才得以经营，政府也借由标案、补助甚至行政裁量掌控媒体，造成现金一言堂，营造盛世的假象，这不只是产业危机，更是民主危机。鸿威自本届以来，也将媒体议价法的推动作为重要目标，并在去年提出新闻媒体议价法。鸿威提出的法案是采澳洲模式，商业议价与强制仲裁。澳洲模式具有三大优点：一、处理过程可较明确与迅速，无需经过不确定的法律角力与竞争法诉讼；二、透过多阶段的协商程序设计，促进谈判的功效相当卓著；三、各阶段协商万一最终均告失败，可以提交强制仲裁，由公正第三方以最终报价仲裁法决定数位平台应给付新闻媒体的授权金额。阿拉伯数字8重惩诈骗集团。由于近年内律师涉诈不断，半年不到 已发生数起律师涉诈，层级涉及检察官、法官。对此，为贺祖律师助诈骗，我上个会期已提案修正刑法施行法第七条之三，以及律师法第九条，并且要求法务部提出草案。而法务部也已提出，未来职业律师最重可以废止其律师证书。不孝律师协助犯罪诈骗集团，甚至充当军师，侵害百姓的财产，许多家庭也因此家破人亡，不断伤害国人，简直罪无可恕。他指出，由于过去法规宽松，许多律师即使涉诈，也大多仅仅判刑，泄密组织犯罪，除了难以重判外，甚至可以继续执业，受害者们也莫可奈何。今年三月，法务部已经具体承诺，已经提出修正草案，扩大律师法的停止审查律师证书、停止执行职务的刑事不法犯罪的范围，这部分草案已经在今年呈报行政院审查。阿拉伯数字九，强化校园反毒教育，打击校园毒品。针对危害校园社会的丧尸烟弹 ,E-Tormidate, 已经造成大量社会问题，尤其毒驾更成为社会安危的不定时炸弹，短短三个月已夺两名新北员警性命，包括新北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刘姓所长、新北市三重警分局黄姓警员。尤其这项毒品往往利用电子烟吸食，更多的是毒害我们的孩子。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施用依托咪纸前来就医者，以15到18岁的国高中生为主，有的由家长陪同，也有人因急性中毒送医，这些人多半接触电子烟超过一年，接触依托咪纸则有数月之久。今年6月18日，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质询，就揭露在 Google 搜寻电子烟，拉到最下方可以查询所有被检举网站，点开后赫然发现，卫福部检举的网站清清楚楚详列 Google 反成电子烟防治破口，我立刻就要求相关单位应明确禁止驾驶人于行驶中吸食电子烟及其他可能为毒品的新型烟品，防止驾驶分心或毒驾情形再次发生，造成重大公共危险。阿拉伯数字十，修法限制特别预算常态化，重建财政纪律。特别预算之编列可不受预算法等财政纪律法规范，一直备受争议，其中预算法第83条第一项第四款，不定期或数年一次之重大政事，成为政府大开滥用特别预算方便之门。近八年政府提出11项特别预算，就有6项属于第四款特别预算，民进党政府腐烂编列滥用特别预算，破坏预算整体性及财政纪律，规避应有的监督，这样挥霍的未来，结果还是债留子孙，相当不负责任。有鉴于此，我已经具体提案删除预算法第83条第一项第四款，不定期或数年一次之重大政事之特别预算提出理由，为了终止政府利用其大开滥用特别预算方便之门，破坏正常预算体制的问题。除此之外，王宏威本届法案共提案71案，各委员会质询135次，这都是公开可查询数字，其中包括阿拉伯数字一，三读通过还价于民、国家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法草案，劳动部统计，我国就业人口有1159万人，劳动力参与率达到 59.31%， 劳动部去年底公布国际劳动统计数据，台湾2023年受雇者平均年总工时为2020小时，比2022年再多出15小时。 台湾工时全球在39个主要国家中排行第六，为亚洲第二高的国家，代表我们国家大多数人口都在高工时的劳动环境中，这都是号称劳工是心里最软一块的民进党政府执政八年来最大的讽刺。立法院5月9日三读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劳动节改为全国放假，国定假日新增小年夜，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10月25日台湾光复暨金门古宁头大捷纪念日，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等四天。这是广大国人自从2016年一例一休后七天假期被民进党政府剥夺以来的修法，也是洗刷过劳之岛污名的重要里程碑。阿拉伯数字二提案持续推动还税于民的特别条例。财政部公布2024年税收高达3兆7619亿元，超征5283亿元，双双创下史上新高，超征税收退税的声量越来越大。自洪威与国民党立院党团提出普发一万还钱于民后，受到各界的支持与期盼。而且不止台湾，新加坡与韩国都有全面发放现金。但民进党除了立法院干事长吴思瑶第一个出来反对外，包括赖清德、行政院与财政部都还是坚持不愿意还钱于民，让全民共享税收果实。另外，过去我具体提案法定赋税收入时征数大于预算数3000亿元时，除依第73条规定办理外，应优先办理普发现金还税于民，将力拼三读通过。阿拉伯数字三提案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凯凯案的发生除了心痛与不舍，也让儿虐的社会问题浮上台面。近年我国儿虐问题恶化，儿童受虐人数逐年增加，施虐人数不减反增，急需强化儿少保护。根据国教行动联盟公布一项调查显示，有 92.1% 都认为现行对于虐童致死案件刑罚太轻，建议加重。89.2% 支持虐童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应终身不能假释。洪威提案刑法第286条第5项对未满7岁之人致其于死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致重伤者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保障儿少之生命，伸张儿少司法正义。相较于民进党没有提案还拖延阻挡，王洪威全力推动回应民意，让法务部能尽快落实及修法。洪威会继续努力，这个社会不要再有下一个凯凯，孩子们都能够平安长大，家长能够安心陪伴。阿拉伯数字四三读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劳动部北分署涉及职场霸凌事件震惊全国，无缘遭受分署长谢宜容霸凌，最后自杀的憾事让社会知道，后续劳动部涉嫌施压以及与民进党关系，官官相护，最终导致劳动部长下台。这也使公务人员遭受霸凌，在内部体制压力下，无处伸冤的问题，受到国人重视。更让人遗憾的是，在当时谢宜容尽可能因为无法可管，恐怕被轻轻放过，让国人无法接受。从事件发生后，洪威积极推动相关修法，除了通过的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以外，我也主张将性骚霸凌酒驾等列入公务员考绩法，在今年考试委员提名也在质询考试院被提名人时，具体要求一定要修法入法。今年3月17日， 考试院提案要求修正公务员考绩法，也与我的提案方向相同。另外，我将提案要求将公务员全面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范，不论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社团法人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台湾公务改革力量联盟，这些公务员权益团体组织都支持的重要修法。公务人员保障法只是第一步，保障公务员，杜绝职场霸凌，唯有完善申诉处理机制，追究行为人行政责任，揭发执政党官官相互恶行恶状，洪威正继续努力捍卫所有基层公务人员的权益。括号三，监督政府，揭发弊案，成为执政党目标。洪威上任立委以来，监督政府不敢懈怠，针对执政党的贪污舞弊，更是力求滴水不漏，严格把关。以下是洪威任内追查弊案。揭发检举超私鸡蛋图利。2023年3月，因应国内鸡蛋荒，农业部专案大举进口国外鸡蛋，找寻贸易商配合采购，之后被爆出占专案进口量约 60% 的贸易商超私，不仅是一人公司，资本额更只有50万元，拿 1.75 亿补助，却进口8814万颗鸡蛋。2023年9月，我向监察院检举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涉图利超私，且在2024年10月，我第一时间指出农业部长陈俊济曾在立院多次为超私护航，却又成为北检侦办对象之一，质疑其可能湮灭证据，当场要求应停职接受调查。监察院昨公布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农业部专案进口过程确有程序疏失，并提出纠正。揭露公股行库弊案。2023年我上任后，持续关注并揭露合作金库、含 AMC、合库投信多项弊案，涵盖人事酬庸、巨额放贷、压制内部检举以及接受招待已有利益交换等议题。首先是获民进党酬庸成为合作金库资产管理公司 AMC 董事长的高雄市议会前议长蔡建兴，竟将自己的儿子、外甥都带进合库，在外生意伙伴的女儿也一跃成为合库 AMC 的协理。相关人士都是绿营高雄的政商要角，根本是把公营事业变成了家族事业和民进党党营事业。其后蔡建兴与相关涉案亲友共八人集体离职，财政部也启动相关调查予以纠正。另一位就是合库投信董事长林博玉及行销长林世颖，在2019年接受海外顾问公司 Insight 举办的日本行招待，十天后即与该厂商签约，质疑涉嫌贿赂与违反治理规范。其后合库投信董事长林博玉因个人职涯规划因素提出辞呈，并合库经保留依照查核结果向其追究责任的权利。揭露民进党九天玄女绿能弊案炼金术。2023年8月，我召开记者会，揭发包括新竹小英之友会副秘书长古胜回首炒作绿电，从2016年到2019年成立九间绿能公司，成立时资本额仅5万到10万，几年转眼变数亿元，套钱手法如出一辙。揭发原氏标案涉抄袭绑标。去年11月，我揭发原名电视台于113年度1亿2000万亿文劳务采购案，投标厂商沃图影像涉嫌抄袭该台109年度69万劳务采购案剧本，由其同一套剧本在国家标案卖两次，一次69万，一次在1亿2000万， 标案中剧本编剧预算80万到底编了什么东西。更诡异的是，两案都有现任原文会副执行长何明辉签字，陆续担任两采购案承办人与召集人，整个案子导演重复，剧本内容重复，连标案人员都重复，当然有问题。全案最后在去年11月28日，原文会发出通知书确定废标，证实该标案确有弊端。揭露准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吕正章，家族跳票倒账，上任三天后离职。前云林县农业处长吕正章将出任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台湾金联董事长，即将接任台湾金联董事长的吕正章并不具备任何金融背景与专业，只因他是赖友友，赖清德便排除万难将他安插进去，甚至曾想让他进入农业金库。然而吕正章的父亲吕清良及胞弟吕正彦，因涉及挪用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公款跳票案，正弃保潜逃中，农业金库在该案中替轻松公司担保5000万元，三等清欠前弃保潜逃，可以当董事长，让很多金融界不能接受。被揭露后，吕正章6日上任，8日却闪电宣布因为个人生涯规划因素请辞董事长。括号四，面对恶霸抹黑造谣，王宏威绝不退缩。这场全面性的罢免，霸团对宏威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充斥各类造假的造谣抹黑，甚至违法行为，请各位放心，王宏威绝不退缩，所有一定提告，这些毫无下限恶霸团体绝不妥协。抹红捏造王宏威密会中共高层王沪宁。2024年4月24日，王宏威与国民党党团为了台湾观光业发展，与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面，全程没有任何一场闭门会议，中外媒体皆共同与会，会中除观光与农产贸易外，也包括文化教育、台商权益保障等国人重视的议题，表达我方看法。在这场会谈后，时任行政院长陈建仁更表示乐见大陆开放，并认为这是好的开始，民进党政府已准备好相关回应。台湾乐观其成，正等待对方释出更大善意，让两岸有更好的观光旅游交流。然而这样一场公开透明，为了台湾人民生活的重要会谈，却被罢免团体及民进党污蔑，甚至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捏造有密谈内容，曹新成还污指宏威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些虚假讯息还挂上看板，要做政治上恶毒的人身攻击。面对这样的恶意，王宏威绝不退缩，也都有具体提告，不让这些恶人逍遥法外。尤其当这些民进党公职恶霸团体对于公开透明的两岸交流大型抹红造谣之能事，但是对于大罢免的关键人物，包括曹新成有中国小三、沈伯阳立委父亲沈土成用中国台湾名义赚红钱，郭玉琴立委丈夫在中国担任公司董事，获得福建省全省首张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凭证，这些真正会有密谈隐藏在台面下的红色关系，就噤若寒蝉，或恐吓其他人不准再说要帮这些白纸黑字赚红钱的事实护航，简直没有底线。造谣市场握手骂人。2025年4月9日罢免团体账号 Mabel Wong 底线 TW 在社群平台声称有名为大姐的市民指出，王宏威在市场找人握手，对不愿握的人说你怎么这么无耻。该讯息迅速被转贴， 包含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助理周轩。在我指出现场皆由警方与助理密录设备，并已将影像交警方，以报警并依妨害名誉罪及选罢法提告，罢团及青鸟立刻晋升，尽显心虚。伪造 Threads 抹红王宏威。今年1月开始，社群账号如 HGS2406 伪造拼贴图片与影片，声称王宏威在 Threads 上说，我不怕罢免，我还有中国可以去，刻意抹红。在我强烈反击，指出是假图文、假影片之下，检警侦办后查出一名位于宜兰的林姓网友，个人简介写，是民主进步党的绿 Team Taiwan、台派可护家等。就是霸团与青鸟支持者所为。假造王宏威拨电话求饶。2025年2月，一篇账号 LapSwat456 胖达称霸地球转写的贴文，标题声称王宏威开始打电话求饶了。接到电话，开头是王宏威打电话的语音，后面直接挂了没听。在我发文澄清，今年自己没有发任何电话语音拜票，而是从过去每年一样，在市场发春联，在各种邻里活动跟大家打招呼拜年。今年我也没有录任何电话用的拜年语音档案给任何人，之后该账号马上删文。这就是霸团青鸟之支持者的嘴脸。造谣宏威国中演讲被呛，罢免团体还试图要做专访假新闻。Threads 账号 Harley Diavel 近日发文说，他的女儿学校毕业典礼是负责灯控，在我发言的时候底下有嘘声，他的女儿故意把灯关掉，现场转为欢呼，还说我发言长达七分钟拖时间。对于女儿的行为相当得意，底下想要罢免我的恶霸团体对这样的行为表示肯定，还说要特别专访他和他女儿。然而大多数毕业典礼都会全程录影，我第一时间就发影片打脸。根据录影内容，第一，现场直播声音收音相当清楚，该账号编故事的内容中，什么嘘声转笑声全属虚构，反而录到上台的掌声以及喊我的名字的支持家长，该账号到底是幻听还是什么？第二，我的发言时间在校方直播影片时间记录很清楚，54分04秒到55分20秒，我的致辞1分钟16秒，到底哪来的7分钟？果不其然，该账号被打脸，马上隐藏删文，审视该账号公开资讯，内容完全都在发罢免相关资讯等极端内容，但令人遗憾的是，身为家长，还发文作假讯息，已经是最坏的教育示范。括号五，罢免政治成执政党恶斗，守护民主无所畏惧。113年1月13日，中华民国经历总统、立委选举，民进党以总统 40% 得票，以及国会少数下获得执政权，这是全体国人的意志展现。正因民进党执政八年，弊案不断，超思鸡蛋、高端疫苗、绿能光电弊案等等，人神共愤，执政无能，让国家成为诈骗之岛，民进党立委、警政高层堂而皇之与这些诈骗首脑过从甚密，绝望之中，国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野党在国会监督制衡，这是在野党立委的天责，揪出弊端，导正国家，是王宏威无可回避的责任。然而赖清德为首的政府，面对国人如此不信任，设下的种种在野防线，以及执政无能的前提下，不但不思改过，反而想要翻桌重来，发起这次无差别的大罢免活动。虽然一度伪装为公民团体，却藏不住狐狸尾巴。民进党党鞭柯建铭在今年1月26日更是公开宣称， 早在去年1月15日就准备在今年2月1日马上发动罢免。其后也是出自他的口中，在今年2月16日告诉大家，自己已经跟赖清德、卓荣泰沟通。柯建铭还说，自己这场罢免准备了60年。后来大家都看过一纸今年3月19日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授权的公文，要求全党支援大罢免，甚至有议员都出来说，罢团常跟赖清德开会，或党公职出来说赖清德只是罢免 KPI 的新闻。这一切的高潮，就是赖清德团结时讲第二讲，直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选举，罢免，一张又一张选票，打掉杂质，守住民主钢铁意志，把不支持自己的国人贬为杂质要打掉，这样的发言完全没有一个国家元首该有的格局，也分裂整个国家，也为这场大罢免的本质定调。请各位放心，我们不会退缩，台湾人民更不是杂质，更不是任何可以被你打掉的敌人。赖清德就是台湾团结最大的绊脚石。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台北市第三选举区，王宏威罢免案有声公告内容国语版，至此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聆听。